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是2025年1月1号，在新年的第一天啊，我们继续要来灵修《路德记》第一章啊，《路德记》的第三次分享啊，《路德记》的第三次分享。在世事秉政的时候啊，以利米勒啊，因着悖逆神，所以就带领他的全家、妻子和儿子离开犹大伯利恒。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土产业，去到摩押地居住，然后他自己就死在摩押，他的两个儿子也死在摩押。拿俄米啊，在听到啊耶和华重新眷顾犹大伯利恒地，也知道自己所经历的都是耶和华借着他的公义对自己的降祸和审判。所以拿米就要回来啊，回到犹大的伯利恒，回到犹大伯利恒，在临要离开的时候啊，他对两个儿夫说啊，两个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啊，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恩待你们在娘家找到新的丈夫，在那里得平安啊。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讲过啊，这个一个恩待是拿俄米借着耶和华是将一位立约的神，希望耶和华将他在立约当中对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所施的恩典，也施在他的两个儿媳妇身上。但是啊，这个拿俄米的这样的一个施恩啊，拿俄米的这样一个施恩，对他们的一个祝愿，他是希望他们要回到娘家，回到摩押地，重新去找个丈夫，去得平安。这就说明拿米仍然没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耶和华唯有耶和华能够赐平安，唯有耶和华能够赐祝福，而耶和华的平安和赐福都是在他的信实的与他百姓所立的约当中赐福给他的百姓的。然后呢，俄尔巴决定回去啊，俄尔巴决定离开啊，因为拿俄米所说的理由是非常理性的选择，她不可能再有丈夫，也不可能再有儿子，所以他们跟着拿俄米不会有丈夫，不会有家，所以俄尔巴就离开了，与婆婆亲嘴而别。我们在昨天讲过，圣经就再也没有再记载俄尔巴，俄尔巴的名字在圣经当中就没有了。他就死在摩押地了啊，不会再有人纪念，他就不在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怜悯和恩典当中。我们前面讲了，耶和华唯有耶和华能够赐人真正的平安和祝福，而这样的平安和祝福，神都是在他的约当中赐给他的百姓的，无论是在旧约，借着摩西律法来赐给他的百姓，还是在新约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赐给他的百姓啊。好，然后我们要看到第一章第一段，讲到拿米说对路德说，现在只剩下路德了。拿米对路德说：“看呐，你的嫂子已经回他的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之前反复跟你们强调的一个常识。在当时的这样一个宗教社会，你在哪个国入哪个家的门，就是拜哪里的神。本身的信仰是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所以拿阿米就说：“你的嫂子已经走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一起回去吧。你也跟着你的嫂子一起回到你的国，你也跟着你的嫂子一起去拜你原来摩押地的神去吧。”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16节、17节，是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对路德记最熟悉的经文。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 你我相离。路德到底在讲些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啊。在这一段话当中，路德一共讲了一二三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这件事情呢，就是路德已经明确表态了，我不会回去了，因为他们现在在摩押地和犹大地的交界处。所以你肯定要往犹大地去，所以我也往犹大地去。所以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我肯定不会再回摩押地了，这是第一。我要跟着你所去的方向去行。第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意思就是我们仍然是一家人。就是我到了犹大地，我也不会另外再去寻求新的家庭。跟其他人在一起住，而是你在哪里住，我就在哪里住。这是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永远是一家人。第三个层面，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句话就是直接回应15节拿阿米所说的：“你的嫂子已经回到她的国里去，你的嫂子已经去重新去拜他们的神了，那你也回去吧。”然后路德表态不是的，我要跟着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我要回到犹大地，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而且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句话，你们知道这句话都是应用在哪里的呢？这句话就是应用在一个女子嫁给一个丈夫的时候，因着婚姻，我嫁到了你的家庭当中来，所以我的信仰就要跟从丈夫家的信仰，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自己的丈夫所属的国就是我的国了，这个丈夫家、夫家啊、夫家所拜的神就是我的神。女子原来在没有出嫁的时候拜的是夫家的神，出嫁之后就拜夫家的神。然后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就是我不仅要跟你一起住，而且从现在开始，直到你死，我都是和你在一起的。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所以路德一共讲了四个层面，对拿俄米的这样一个什么，这样一个许诺。路德不是仅仅讲不是的，我不回摩押底。路德已经下，所以为什么拿俄米就见路德已经定义要跟随自己去了，就是路德已经把话讲到最最彻底了。第一，你往犹大地去，我也往犹大地去。第二，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我永远跟你是住在一起的。第三，因着这样一种关系，我的信仰上已经会彻底的转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第四，直到死亡，我们都在一起。好，你会很明显的看到这四个层次，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四个层次的许诺，其实就是婚姻的诺言。就如同在圣约婚礼当中，夫妻双方都要承诺啊，无论什么富有贫穷，无论健康疾病啊，我们都不会分开，直到死亡。那么路德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路德这样说啊，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往往就会马上简单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路德这样说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然后呢，就开始脑补，为什么路德会对耶和华有如此大的信心呢？啊，是因为他在拿俄米的时候，在摩押地的时候，拿俄米他们一家常常在路德面前为耶和华做见证。这样的理解，你知道是去一个怎么样一个大的背景吗？这样一种解经之所以会出现偏差，这个大的背景就是在如今新约的时代，很多的教会所讲到旧约的时候，永远都想要从旧约当中去找到信心的榜样，来作为新约百姓的榜样。这就是一个解经的一个原则。 他们这个解经的前提条件已经设在那里了，所以无论是看路德记，就要树立路德作为榜样；以后到波阿斯就要作为榜样；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榜样；看大卫，大卫就是榜样。这样的解读旧约是完全偏差的，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我在很多次都跟你们讲，如今我们作为新约的百姓，我们所领受的信心跟旧约百姓所领受的信心来源当然是一样的，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亚伯拉罕是因着他的信神，他的信被神所称义。这个信当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是出于上帝对他的恩典的。没有一个罪人可以凭自己的信心来信靠耶和华，因为我们罪人是死人。没有一个罪人，没有个死人可以靠自己向神来呼求的，来跟从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旧约的上帝的百姓，他们的信心的来源当然是来自于神，当然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是神恩待他们，是神赐给他们这样一种信心。比如说加勒，对不对？这样一种信心都是出于神的。比如说摩西，比如约书亚等等。这个跟新约我们是一样的，但是什么是不同的呢？什么是不同的？信心的对象是不同的，信心的对象是不同的。新约百姓。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你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讲，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然后信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传福音的时候呢，总是跟别人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不是进化论啊，我们不是猴子变的。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是创造的，是神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相信有一位神，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啊，现在你在笔记上记一下这一啊，这就是你以前所谓的在人面前。做的一个所谓的决志祷告，决志祷告，你信的是什么？第一，我就信有一位神，他来创造我们，他是创造主，这是对的吗？这当然是对的，这第一啊。第二，你信的是什么呢？你信的是新约的耶稣基督啊，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啊。新约耶稣基督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为我舍命，这是你信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你信的是什么呢？这位神的儿子，父差遣他来。为我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担负了罪，赦免了我，然后他死里复活，这是你信的第三件事。你在受洗的时候，牧师就在边上问你这三个问题，问完你说你信吗？我信。啊，再加上一个，你相信自己是罪人吗？信。四个事情，相信有没有是因为神创造你？相信。相信自己是个罪人吗？相信。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相信。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了救你，从天降世。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吗？相信。好，这四件相信，你就在水里一浸，然后你就说你是基督徒了，然后就认为你现在身上有一种信心，是神那里赐给你的，然后因着这样信心，你就因信称义了。你现在在笔记上记下这四件事情啊，记下这四件事情，然后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是错的？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四件事情。神来创造天地万有，我们每一个人从亚当开始就是已经犯罪得罪神了。第二，第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太初就有的道啊，道成肉身。第四，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命，三天之后死里复活。这四件事情，你所相信的这四件事情，你所因着相信这四件事情，领受上帝特别的、特殊的恩典的这四件事情，请问魔鬼撒旦信不信？魔鬼撒旦相不相信是上帝创造天地万有？魔鬼撒旦相不相信，因着他亚当夏娃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从亚当夏娃生的都已经是罪人和死人了？他相不相信？他相不相信？他认不认得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之后三天之后死里复活？魔鬼他也都信啊？为什么魔鬼没有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领受上帝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而单单你就可以领受，为什么这种信心是有问题的？你们知道吗？因为你错失了最重要的新约百姓，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应该要赐给我们的信心。 不是有了呀，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呀，真不相信？相信的呀。好，我现在跟你们讲一遍，不对，不是缺了这一个，不是。好，我现在跟你们讲一遍，我现在非常那个完整的跟你讲一遍，新约的百姓同样从神那里来领受信心，信心。不是我们接受能够得到上帝恩典的条件，而是我们承接上帝恩典的方式。啊，因信称义的因不是因为，而是借着。我们借着这样的一种信心，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是我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恩典，这样一种平安，这样的祝福，是与他的百姓所立约的耶和华，单单在他的约当中赐给他的百姓的，无论是在旧约的祝福，还是在新约的，这是一个特殊的恩典，它不是个普遍的恩典。好，那我们是借着什么样的信心来领受的呢？这个信心的对象在新约到底是什么呢？好，我现在完整告诉给你听。第一，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当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然后你要相信自己是罪人，而且这个罪。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也创造了你，在你身上，你是个特别的被造物，人是神的形象，人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但是人，我们在因着亚当的犯罪，在母腹当中，你就不可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因着这样一种原罪，你就只能行出本罪来了，所以我们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而罪人的结局就是死，这个死不仅你在母腹当中就是与神隔绝，不仅你肉体的灭亡，还有永远的灭亡。你也要相信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不仅是在新约，他在旧约，他在永恒当中就已经立定他的儿子为他百姓的救主，他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要道成肉身，他已经圣父、圣子、圣灵当中已经有这样一个救赎之约。神在永恒当中就已经拣选他的百姓，将我们赐给耶稣基督为他的羔羊，为耶稣基督要拯救的羊，要牧养的羊群。然后耶稣基督当然是神的儿子，他在太初就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但是他取了人性降到世上，降到世上的目的，他就是要来成就父的旨意。当然，父的旨意是不是仅仅等同于我们要救我们，并不是。这里面有他国度的旨意，有父荣耀的旨意的成就。那么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要献上为祭的羔羊。他死了，他三天就复活，然后升天，坐在天上执掌王权。好，这些都跟前面好像一样啊，但是最关键，新约基督徒领受的特别的圣灵在我们心里的信心是什么？你要相信什么？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如今应许他的百姓，新约的应许是什么？新约应许是我们若仰望他，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不是仅仅相信他复活，而是你相信上帝已经在你身上产生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圣灵施动在你身上的，让你里面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领受。从基督那里来的新生命，你现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这才是你要相信的。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已经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一种新的生命，而因着这样一种新的生命，你在基督里面与他联合，所以基督就赐给你权柄，赐给教会以权柄和能力。与他一同作王，直到他再来。这才是新约信心的对象当中的最重要的核心。这就是与旧约是不同的。旧约的百姓，他们没有领受这样的一种信心，他们信心的对象只是救赎，一切的平安、祝福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这是跟新约的不同。 所以，凡是新约的百姓在读旧约的时候，在解释旧约的时候，再把旧约当中那种所谓的信心的这个英雄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告诉给自己听，这是我们要去寻求的榜样。你知道，这就是魔鬼的谎言，这就是恰恰告诉给你听，让你倒退回到新约上帝的旨意的那个开始的时候，忽略上帝在新约当中要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灵，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那更美更大的事情。这就是藐视基督和他的灵，他的圣灵所做成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事情。我们从八月份、九月、八、九、十、十一、十二五个月啊，开始了五次的门训，是非常辛苦的，连着五个月连轴转啊。但是十二月份的马上要结束了，为什么我要做跟在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跟你们来做五次的门训，就是为了透过这五次的圣经的教导，分享给你们一个最核心的观念。核心的观念就是在新约整个保罗的神学，保罗的信仰的核心的观念只有一个，在保罗的所有的书信当中，他所阐述的福音核心就是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的复活。与基督的复活的合一性，这个合一性不仅包含我们将来身体也要复活，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所复活的、所得着的那个不能朽坏的荣耀属灵的身体，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将来身体的复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罪的之人出熟的果子啊，这个在门训当中我们要用21天时间详详细细的透过经文去明白我们将来身体要复活。所以再讲一遍，一个基督徒生病了，在苦难当中，在天灾人祸当中，你当然可以祈求神，但是这个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他不是一定要在你的疾病当中来医治你，在苦难当中来帮助你，因为他已经医治你，已经帮助你，因为你已经在将来就会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这是第一。第二，你现在在圣灵的重生当中，你就已经经历了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合一，是既有你将来要领受的那个身体得赎，也有现在实存经历当中的与基督的一同复活。这是上帝的工作。这就是新约特别的恩典，这就是新约最特别的、最不同于旧约的、超越旧约的那个更美的事情、更大的应许。这在旧约，无论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他们身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们没有得到圣灵的内助，没有与不像我们一样与死里复活的基督联合，但我们有了。这就是我在会友大会当中反复跟你们讲的。教会，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的上帝的百姓之间的区别，就是新约的教会跟旧约西乃山下以色列会众这样的一个区别。新约的教会的区别在于末世性，因为我们领受了圣灵，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之所以要内住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要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中间，领受与死里复活的基督联合。那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赐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现在就要让我们领受他死里复活的生命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末世，这是我会友大会当中跟你们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之前会友你们加入，我要给你们出了道题目，让你们从福音的救赎性、国度性、末世性这三个方面来阐述福音，几乎没有一个人答对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准确的答出来的。其实我在门训的时候跟你们讲的很清楚，讲明在门训的核心就是要跟你们讲明白我们福音的末世性。为什么我们要得到如此大的恩典？为什么如今我们竟然要与耶稣基督，那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就是因为他要赐给我们权势和能力。为什么要赐给我们权势和能力？为什么要赐给我们死里复活的大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处在末世，处在他已经死里复活和他还没有再来之间的这个末世，他要让我们有一个特新约的教会有个特殊的使命，就是要在这样一个末世为主做见证。所以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 如果我今天来解释这一段路德，路德记，然后我跟你们说，你看路德对他的婆婆多么的好，所以我们要去效法路德对我们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关爱，我们对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你看路德对上帝有多大的信心，所以我们也要信靠神，跟神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样的理解完全偏差了。这样理解，你就把在新约当中，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圣灵的内住所得到的那份恩典，在新约当中。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赐给我要命令我们去行的，完全忽略掉了。这就是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讲的，你的信仰完全停留在西乃山下，很多的教会跟犹太教的会堂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你却跟自己说，我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新的教会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当然是。但是你却跟耶稣基督的身体没有关系的。所以你来看这段经文，你不要把前面那种预设立场、路德的高大上的形象马上就放上去。你来看这段经文，它是明显的不得了的。经文是有一句。路德在讲出这一段你所耳熟能详的你最喜欢的信仰信心告白的时候，他有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14节，俄尔巴与婆婆亲嘴告别。这里讲到路德跟俄尔巴的区别在哪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这个舍不得这个词原文当中是指什么呢？原本那个字的原意是指什么？是指粘在一起，是指粘在一起。很简单，路德舍不得拿，路德爱拿，他不想他的婆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回到他的国里面去，他想照顾他的婆婆，陪伴他。所以他才会对他的婆婆从16节到17节宣告这四件事情，就我刚才讲的四件事情。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直到死亡我们才会分离。整个这一段话当中，你没有看出任何路德对耶和华的理解认识，没有。你像拉合是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在拉合的那一段当中，拉合是很明显的，他来对耶和华的认识，他有一个宣告的，路德是没有的。路德这里的他这时候的做出的选择的动机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不愿意离开与拿俄米分开，而不愿意与拿俄米分开，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舍不得，这中文把它翻译成舍不得也是 OK 的，只是这个舍不得的情感没有那个原文的浓度那么强烈，它是极其强烈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合二为一的，不能分开，所以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然后因着我到了你所去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信仰就完全的完全归到你们的信仰那里去，你的国就是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然后最后17节最后加句什么呢？他讲完这四件事情之后，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路德在这一段当中，他的口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称呼耶和华。所以这一个的称呼耶和华，刚才讲了耶和华这个词是一种立约的，是神与他的百姓中立约的关系。当路德一个摩押的女子，他现在来称呼耶和华的时候，就是来实践他前面对拿俄米的这样一个应许，就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现在也称呼耶和华，并且我前面所讲的事情是好像是在耶和华面前所起的誓言。如果我不做前面的这些事情，我离开你而去，就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16节、17节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意思。路德有没有做美好的见证？当然做了。路德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跟拿俄米马上泾渭分别出来了。 拿米只为自己考虑，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当然他的利益，他的考虑也无可厚非。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上来说，拿米也是个那个额尔巴也是个很好的儿媳妇，也是个很好的儿媳妇。他和他的婆婆的关系一定是非常好的。但是路德更加进一步，路德对拿阿米的爱已经超越了，他愿意为拿阿米去牺牲，因为这一去就如同以利米勒带着全家要搬到摩崖地一样，前途茫茫，非常的不确定因素。路德的这一去他也是的，但是他已经把自己的这样的一生，完全跟拿阿米系在一起了，粘合在一起了，而且因着这样的一种粘合，永远的不分开，所以信仰上也粘合在一起了。你的果就是我的果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了。而当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候，这句表达你们知道吗？还有一种可能，请问拿阿米将来有没有可能再次弃绝耶和华？有没有可能他又搬到非利士地去了？有可能吗？也有可能，但是路德的意思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所拜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所在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明白吗？我跟你们讲啊，就相当于你的孩子，如果你问你的孩子说你信神吗？你的孩子告诉你听，你信我就信，爸爸妈妈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样一种信仰告白，不是他们自己在神的特别的恩典当中与上帝建立的关系。如果你是父母，听到孩子这么讲，你只能说这个孩子非常的相信你，这个孩子非常的爱你，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孩子现在就跟耶和华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因为爸爸妈妈有可能走错路，对不对？明白吗？我们可能今天去拜耶和华，明天就随从世界去拜金钱。但你的孩子如果完全都是跟着你来走，你走错他就错。大家理解这意思吗？所以路德这个时候的信心的跟从就到这一步。如果你越过了这一步，你偏要把路德变成一个高举出来下的信心怎么样怎么样，他这时候已经对耶和华有非常非常深入的认识，他已经决定他这一生一世就要来跟从耶和华了，那你完全忽略了上下。大家一定要理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所以你们常常听到我在讲旧约的时候，你们觉得跟你们以前讲的不一样。其实我今天就是跟你们讲了为什么不一样，这些前设是不一样的。我从来不会在读旧约的时候认为，任何一个旧约的人物是我作为一个新约的基督的百姓要学习的榜样，我从来不会这么认为。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总是问自己：神如此恩待以色列百姓，他的目的是什么？如今神在基督里给我更大的恩典、更大的使命、更大的应许，我该如何去行？这就是新约百姓读旧约应该有的态度，明白吗？所以你们常常听到的很多的已经成为思维定式的这种所谓对旧约的认识，它的前提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些前提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很多的基督徒对亚伯拉罕呢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那个方向，一种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英雄，我们要仰望他单纯的跟从神啊。还有另外一种呢，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英雄，是的，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种信心，但是我们也要向神祈求，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既有跟从他的信心，也有得到神大大的赐福，明白吗？但是这两种看上去都不一样，实际上背后都是一样的，背后的东西就是你高举了所有在旧约当中，上帝的百姓的，好像某种信心。当你这样的高举，你就把在新约当中，神特别赐给你的东西，赐给你的应许，赐给你的恩典，赐给你的责任，都把它忽略掉。 而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不仅这个不是可惜，所以我对很多的基督徒的信仰，我不是用可惜这种词来的，我不是觉得好像信了那么半天都信得糊里糊涂，而是我心里面觉得特别的难过，特别的难过。就如同耶稣基督打的比喻说，如果你明白什么是天国，你愿意变卖地上一切所有，都要把它换来。而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像那个珍宝一样，无价的珍宝放在你的眼前，但是你却错过了。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没有活在这样的一种恩典当中，所以我们不可能对基督的命令产生正确的回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信主十几年了，他没有真正哪一天、哪一年真正的规划自己为主而活。今年2025年1月1号，你们2025年怎么去活？你之所以要为主而活，因为你如今就在主里面。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这叫保罗这样的一种宣告，旧约有吗？明白吗？就像更多后书第三章所说的，以色列人现在读圣经，帕子仍然蒙在脸上，但是在新约，在我们身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然后二人同行啊，把路德记结束，二人同行回到伯利恒。然后他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说：“不要叫我啊，要我叫我马了。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所以你读到这里，你们觉得有点唏嘘，就是你再来看拿俄米，就是我刚才前面讲了，拿俄米对耶和华的所赐的恩，所赐的祝福。什么是耶和华所赐的恩？什么叫耶和华在约当中恩待他的百姓？他也仍然，哪怕是在旧约框架当中，他也仍然没有认识完全的。然后21节，拿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拿米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最受伤的是谁？最受伤的就是路德，拿俄米空空的回来吗？没有，他的儿媳妇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异族的摩押人，把生命都记在他的身上。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明白吗？拿俄米到这里时候，他只是一味的想，耶和华重重的惩罚了我，耶和华重重的击打了我。我这10年死了老公，死了儿子，但他不明白，他现在身边有一个人，路德，他不仅要陪伴他，而且要将耶和华真正的赐福带给拿俄米。神要借着路德的手，真正的赐福拿俄米。神要真正的赐福给到他，不再降祸在他身上。拿俄米仍然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会发现，人呢就是这样子的啊，人心是非常局限的 他的认识，人的认识，人都是在某一个局限的范畴当中。拿俄米在他虽然离开了摩押地，回到了伯利恒，但拿俄米仍然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被击打的心，仍然是觉得自己哪怕回到伯利恒。这里也有吃的了，耶和华给我们粮食了，但是从拿俄米的角度上，永远回不到以前了，对不对？你看我离开这里的时候，又有老公，又有儿子，现在10多年过去了，回来之后，应该是儿孙满堂吧，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就人就是这样子，他在这个时候，这种受害者的心态。只看自己在地上的这些东西，就会大大的局限他的眼光。从路德记第二章开始，我们就要看到神怎么拓展，无论是路德还是拿俄米，他们的眼光。 神是要大大的拓展他们的眼光。路德记第一章最后一节经文，拿俄米和他的儿夫啊，摩押女子啊，路德，摩押的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以色列百姓从节期来讲，逾越节、初熟节之后，五旬节之前。逾越节、初熟节之后，五旬节之前。所以，如果你在前面听过我讲利未记，由以色列百姓耶和华赐下这七个节期的属灵含义，就知道这个时间，他不仅在为后面路德与波阿斯的会面打下一个伏笔，这个时间本身就是为后面上帝要展开的所有的工作定下一个属灵的基调，什么基调？收获的基调，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耶和华要开始动手收割他的庄稼了。我再讲一遍，这句话它不是仅仅带下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契机，让后面路德与波阿斯在麦田中的相遇成为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圣灵是在这里暗示，下面是耶和华的工作。耶和华要大大的扩张人的眼界，让人不是看那可见的，而是看那可不见的，让人不是只看自己的事，而是看神国度的事，让人不是看人自己的愿望是否成就和落空，而是看上帝的旨意是必定会成就的，让人不是看自己的不足，而是看到上帝的信实、公义、怜悯，所以这是神要工作的时候了，上帝要收割庄稼的时候了，要收割他百姓的时候了啊！所以第二章开始，其实虽然整本那个路德记第四章基本上没有讲到神做什么，但是从第二章开始，我们来再看到犹大伯利恒地上，神要在拿俄米、在路德、在波阿斯身上的工作。好，这是今天的灵修的内容啊。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你自己的百姓这样的一个恩典，是我们眼睛所未曾看见，耳朵所未曾听见，人心也不能想到的。你愿意拯救我们，愿意将你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并且让我们在地上可以与你一同复活。活在你的里面，把2025年的每天的道路全然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实在带领我们，圣灵激发我们里面对你的爱和热心对神和对人的爱，并且让我们有顺服你的心，忠心往前。求主实在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